弟兄姊妹平安。在我分享之前，我说一件事情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按时聚会。我们聚会这个时间开始是10:30，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够按时来，这是一个最好能够提前至少2-3分钟吧，至少啊，提前2-3分钟。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们起始的地方，或者说我们起初的地方。我们一起先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你创造的起初，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，你的旨意是什么。感谢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先读几处的经文。第一，创世纪1:1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2:7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创世纪2:18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几处的经文至少告诉我们起初神的创造。我们想从这几处经文里面来看神他在创造的起初他的旨意是什么，同时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这个题目也很大，至少刚才我们读的这三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。第一点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，神是一切的主宰，他是一切的来源，一切的根源，一切啊，天地和天地中间所充满的一切。第二件事情，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第二件事，神创造了第一个社会制度。第一个社会制度是什么？2:18啊，创世纪2:18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造了谁？夏娃，是不是？夏娃跟亚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配偶，是不是？他说我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社会制度，第一个社会制度，创造了亚当。亚当是我们的祖先，我们一本造出万族，我们所有的人，人类的祖先就是亚当。但不是亚当一个人啊，不是亚当一个人，他一个人的话我们也不存在的。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，这就是第一个社会制度，就是婚姻。在这个婚姻制度的规范下，创造了第一个社会组织。这个组织是什么？家庭。家庭就是神创造的第一个社会组织，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庭。所以今天啊，不可能讲很广，重点我就讲家庭。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来源于这么一个家庭，就是亚当和夏娃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神创造家庭它的目的是什么，它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，它为什么创造这么一个 创造这么两个人，这么一个组织开始繁衍整个人类呢？他可以就是就我讲的，他造一个亚当就够了嘛？一个亚当他可以造十个亚当，一百个、一千个、一万个都可以嘛？夏娃也可以啊，同时造很多，可以造一万个、一千个都可以。但他不是这样子，上帝没有这样去做，他就造这么一个家庭，繁衍出整个人类。他一定有他的旨意在这里头，啊，神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？为什么他不一下造很多呢？神可以造出很多来啊！这在我在以前的这个分享里面也提到过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快的再温习一遍。神设立这个家庭的目的，第一点，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这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神的话他已经把他的旨意、他的心意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他要人得什么？虔诚的后裔。这是他为什么要就造这么两个人，起初的时候为什么就造这个家庭？人类社会的制度，所有的制度都源于这么一个家庭，它是一切的基础，一切的基础，一切社会制度的结构基础，是不是？婚姻也是一样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，所有的社会制度的结构的基础。这是为什么魔鬼撒旦他一定要攻击这个，现在看得非常的明显了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新闻，社会上的啊，就非常清楚，性别的混乱是不是非常混乱？我提醒你们在座的家长啊，你去看看你孩子学那些东西你就知道了，你去仔细的去问一问啊，他在学校里学一些什么东西。性别一混乱，婚姻就混乱，婚姻一混乱，家庭就混乱了。家庭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，它是不是教会的基本单位？我们一般提教会都提到教会就是团契吧，再往下就不就是团契吧，是吧？都是团契，团契呢？团契再往下呢，就是家庭，就是每一个的家庭。上帝不是魔鬼，他可以不直接去攻击这个教会，他把家庭摧毁掉就够了，一切都毁掉，一切都要毁掉。所以，因为它是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基础啊，最基础的，上帝创造的起初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而衍生出来的，他只要把这个摧毁掉，所有的都要摧毁掉，包括教会。但是我们信主的啊，我们大家都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信主，是吧？信主的这个家庭和非信徒的家庭有什么差别吗？在现实中有什么差别？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？但是有很多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，现实中没有差异，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你信主了跟不信主，这个家两个家庭啊，信主的家庭和不信主的家庭，没有明显的差别。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，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。上帝的旨意怎么在这个家庭信主的家庭里面去实行呢？实行不下去的，实行不下去了，因为没有差别，你信跟不信没有什么差异。我为什么这样讲？没有什么差异，有很小的差异，但这个差异不显著，有一个指标就可以证明。因为信主的人啊，你统计这些家庭， 他的离婚率跟不信主的家庭的离婚率没有什么差别，一样的。所以你就能看出来，就这一个指标，就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这是我为什么今天也要讲这个题目啊，因为你信主家庭跟不信主没有太大的差异，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上帝创造这个家庭的这个目的上面，他在他的旨意上面再一次去思考神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。如果没有差异的话，所以教会不可能的。他这个家庭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，我说过家庭同样是教会的结构的基础，他这个跟不信主的家庭一样的话，教会也不可能发展，他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或发展，因为他的这个基础不行，他没有这个基础，上面都是空中的楼阁，会倒塌的，会塌下去的。所以神创造的第一个目的，刚才我们看了，是要人得虔诚的后裔。得虔诚的后裔怎么得虔诚的后裔？这是神要想做的事情啊，神要想让我们得虔诚的后裔，这个责任就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是没有责任的啊，我想得虔诚的后裔我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反正这是神的，我神在人身上有一个责任，神有他要实行的旨意，但是他给人有一个责任。你如何得虔诚的后裔呢？怎么得虔诚的后裔？如果很简单的一句话讲，信仰传承，对吧？信仰传承，我们把这个信仰传承就可以得虔诚的后裔。这是信仰传承是谁做的？是上帝给我们人的责任。我们再来看神，这个神创造这个家庭的第二个目的啊，我读两处的经文，我们从这经文里能够看出来。耶利米书32章39节，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，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。神的旨意也告诉我们了，要干什么？让我们的子孙得福乐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他建立这个家庭的目的，你建立家庭是不是有子孙，子子孙孙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要让我们的子孙得祝福，要承受祝福。怎么样承受祝福？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世的子孙承受祝福呢？信仰传承，这又是我们的责任。通过我们的这个责任，信仰传承，来达成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身上，人身上是有责任的，是有责任的。而且这个话里面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明确的告诉我了我们这一点，是吧？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。同心同道，永远敬畏我，这就是信仰传承，这是我们人要去做的事情。申命记6章1到2节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这仍然是要让我神的旨意里面，要让我们的后世的子孙子子孙孙得祝福。同样要想得祝福，就要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人要负自己的责任，就是信仰传承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，这 这些都是信仰传承的内容。第三个旨意，上帝创造这个家庭第三个目的，我仍然读一处经文，我们来总结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到第十九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上帝的旨意干什么？他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他最起初创造这个家庭这样一社会组织的时候，他将来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怎么成就？说了这上面啊，我再读一遍。我眷顾他，就是眷顾亚伯拉罕，为要叫他，这是亚伯拉罕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同样的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。这是什么？信仰传承。这是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做的事，也同样我们要做的事，我们要做的事。神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靠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人的责任了啊！刚才我读过的信仰传承，又是。所以神要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神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承受祝福，神要在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的应许也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要达成这些目的，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？信仰传承，是不是？这个信仰不是停在我自己的身上了，你要传下去，子子孙孙传下去。所以这是神给这个父母的责任，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，显明他的心意的时候，他同时把这个责任放在了我们的身上，把这个重担也放在了我们的身上。刚才我们读的很多都是在讲父母，是不是？你和你的子子孙孙，是不是在讲父母？但是有没有做祖父母的责任？有些人会这样讲啊，你讲的那些都是父母，你看讲到父母是吧，我都已经是祖父母了，我都已经高升了，所以那都是父母的责任，祖父母没有责任了，我已经该轻松了，我已经对啊，我已经非常辛劳，都这些孩子都已经大了，他们对吧，我是祖父母了，这个我的责任就没有了。不是，你有两个头衔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做祖父母的啊，你做父母的那个头衔还在头上呢，只是上帝又给你加了一个，你可以做祖父母了，不是你就没有了。还有没有人在称你父母的？你这个头衔拿掉了吗？没有拿掉，只带着头衔而不负责任，能行吗？所以这有一个误解啊，有一个误区啊。有的人会这样讲，因为我听到下面有人这样讲，因为那主要是父母的责任，我做祖父母就不是的。你有两个头衔了，你的责任更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更小，说我可以推掉了，没有的。父母和祖父母 这个头衔是谁给你的？是你的老板给你的吗？是老板给你加上去的吗？不是的。是你工作的老板，你在哪里工作？是你老板给你的吗？是哪个人给你的吗？是教会的哪一个弟兄姊妹怎么样给你套在头上的？不是的，是上帝给你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父母啊，称为你父亲啊，这是上帝给你的头衔，唯有上帝可以把它拿去，没有人可以把它拿去，你自己你也脱不掉，包括你自己，你把这个头衔想扔掉都扔不掉的，因为上帝他给你了，给你父母这样一个头衔，现在又给你加上祖父母，你又多了一层责任，不是说少了，只是你可能行使你的这个责任的时候的方式方法不太一样了，因为你的孩子大小他在成长，所以你行使你责任的时候方式方法不一样，但是你的责任仍然在你的头上，仍然在你我的头上，不是说只有这样一个头衔而不负责任的。下面我们再看啊，我们如何借着这个家庭来达成上帝的目的，来传承信仰，这思考我们的责任了啊，思考我们的责任。家庭是世代连接最紧密的地方，也是信仰传承最重要的地方，而也是我们最忽视的地方，最忽视的地方。我们如何去利用这个家庭？上帝上他的旨意已经向我们显明，他的借着他的话，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家庭来传承信仰？我们如何看待家庭？第一个，家庭是一个小的圣所，是一个小型的教会，我们一般不这样看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给我们看见，在初代教会这个基督徒的聚会多数都是在家里面举行的，都是在家里面，家里面薄饼，是不是有很多的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很多的经文，我不在这里一一去读。我们从犹太人的传统也能够看出来，我们基督教是源于犹太人的，它的根源是源于犹太人的，所以你从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习俗里面可以看到，也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他家里面啊，传统的犹太人，不是每一个犹太人家里面，比较传统的犹太人家里面，他家的那个门口，我们在纽约有犹太人是很多的，他们在家里的这个门框上面啊，门框上面有一个大概手掌这样长的一个小的盒子，窄窄的一个盒子钉在这个门框上面，这里面写了两段的经文，这经文是要有拉比写的啊，他们的犹太拉比写下来装在这个小盒子里面，要特别举行一个仪式把这个盒子钉在门框上面，他要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的，不是你拿来随便自己就这样钉上去的啊。这里写了两处的经文，这两处的经文我读一下，他们为什么写这两处经文。申命记六章第四节，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。他们真的是照着去做了，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，他就把这一段话真的就钉在那个门框上面， 还有一段话，第十一章生命记，仍然是第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，这个稍微长一点啊，我就不在这里去这每一节去读，它的基本的这个意思啊，就跟刚才我读的一样的，很多的经文是重复的，虽然长一点，但是很多的经文，主要的经文是重复的，所以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在这里去读这一段经文。他们在门框上要钉这样两段经文在这里头，提醒他们什么？当你进入家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这么一处这么一个盒子，会让他想起这样的一段经文。你给犹太人去讲这一段经文，几乎没有不知道的，他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一段经文，他们都知道的。这段经文里面明确地告诉他们，跟我们刚才最初读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读创世纪里面啊，第一个就讲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主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以耶和华神是你独一的主，不可以去侍奉其他的主啊！提醒自己，你在进入这个家的时候，你要知道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。所以你进到家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我在进入一个小的圣所。犹太人他把他的家看作一个小的圣所，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地方，非常重要的地方，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是我们坐下躺下起来的地方。但是上帝的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啊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。所以这个家不是一个我们随便可以坐在那里休息啊，一般人都是工作很累了啊，回到家里我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想说什么说什么啊。包括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在说你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。慢慢的学习你才会明白啊，慢慢的学习才会明白，我信主很多年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当一般我回到家里面啊，这信主很多年都是如此啊，回到家里面都是什么？可以休息一下是吧？我一般都把我的祭坛就要树立起来了。你知道我的祭坛是什么？对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祭坛，你到家里面把电脑打开是吧，电视打开，就坐在这里就可以休息了啊，休息一下是吧，家里面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祭坛。回到家里面就可以看电脑电视是吧，但是我慢慢的意识到这不对，这不对，我们需要要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。第二个，家庭是最重要的宣教工厂。很多人一提宣教都怎么样，去很远啊，我去非洲宣教，去南美宣教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工厂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家。我们很少有人给自己的儿女传福音，甚至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门徒去训练，很少，包括传道人。所以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的工厂，我们要在这个工厂里头去宣教。对自己的配偶如果不信主的话，对自己的儿女，儿女从小都不是信主的，他没有自然信主的，所以你必须去宣教，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。 所以要让神的救恩、神的福音、神的恩典通过父母在家中的见证去传递给儿女。很难传福音的，你看那个家里面，你跟你的配偶容易传福音吗？很难很难。因为那个这个传福音不是我们在福音班或者在哪里用嘴去传的，你要用你的见证去传的，没有见证他不会相信的，因为你嘴里讲的和你的行为见证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他怎么能相信呢？第三个，家庭是上帝对基督徒的训练场。我们很少把这个家庭当作一个训练场去训练啊。刚才我讲了，将父母把儿女当作一个门徒来培训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训练场，最重要的训练场就是家庭，最重要的，也是往往我们最忽视的地方。儿女他来到这个世上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就是家庭，他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就是家庭，他接触的第一任的老师就是父母。我们都在找儿童主日学老师啊，儿童主日学老师都一直在缺人，你们要想报名仍然可以报名，但是最重要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就是父母，就是父母。不要再去太强求去找其他的更好的老师哦，你就是最好的老师，你是最重要的老师，而且你是不可以推卸的老师。其他老师，我做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，我可以推掉的，真的我可以推掉，我可以去做，可以不去做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推掉的，你做父母是不可能推掉的，你也不可以推掉，上帝会责问你和我的。你觉得最难服侍的，我问一个问题了，你觉得最难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是哪些人？哪些人弟兄姊妹很难服侍啊？很难服侍，就是自己的家里的人。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相对啊，比较起来啊，好服侍的多，一般见面都是什么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就是比较好服侍一些。你家里的人可就不一样了，你服侍一下试试，你去服侍一下试试，你有没有服侍过你的家里的人？最难服侍的你家里的人，你我家里的人，虽然都信主了，都是弟兄姊妹，是吧？他仍然是你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有没有服侍他？你有没有服侍他？我们说爱人如己，实际上翻译过来是爱邻如己，你家里的人就是你的邻舍，最近的邻舍。不要讲更大的口号啊，去跑到非洲去爱非洲人了。你如果你自己家里的人都服侍不好，你那个很难服侍好。在家里面可都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不是的，我听到最多的是什么，都是你不好，只有我最好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好我好，到教会里面都是你好我好，你好你好我好，大家都好不错，家里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小孩子他在教会里面学到了很多啊，爱人如己等等很多的名词啊，但他一回到家里面是什么，这些都变成了说教，我所见到的都不是，你老师教的这些东西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嘛，你只是在嘴巴上讲一讲嘛，但是我回到家里我看不到这些东西， 我们也都会背爱，爱是不是都能背下来？爱是什么？一串的都很熟练的会嘴里面都能背出来。但是这个上，但是这个孩子在家里面他根本都看不到爱的，他怎么学习爱？什么是爱？他必须要眼睛去看到的。这小孩子，他小孩子很聪明的，你给他讲他知道的，你讲他知道，但是他我眼睛没有看到，你讲的那是假的，他怎么相信呢？相信不了。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在家里面要学习，他来到这个社会上之后接触了第一个就是家庭社会组织，他要学习什么是爱。他从谁身上去学？要从父亲身上去学。因为上帝教训父亲，教导父亲什么？你要爱你的妻子。他从你的父亲身上要学到爱的，因为他这上帝告诉我们的，你要爱你的妻子。你如果这孩子根本都看不出什么的，他从你父亲身上学的。这个孩子他要从母亲身上学习顺服，因为圣经教导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。他不是一个口头上的，这孩子他真正要看到从你的母亲身上去学顺服的。我带这个儿童主日学，那多数的孩子我可以讲了，他真的不懂顺服，真的不懂，他不懂得顺服权威。因为我作为一个老师，他必须要顺服我，这个我要必须要每一次都要教导他。我说在这个教室里面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啊，你必须要顺服我的权柄，因为我是老师。但是这孩子不听的，他要从你母亲身上学习顺服的。他同时也在这个家里面学习什么？什么叫饶恕？什么叫恩典？什么是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？这小孩子也都会背的。在哪里学？从哪里开始学？从家里面，他从家里面开始学的。他不是只是会背，他不但是操练这个孩子，同时也操练我们的父母。所以家庭是一个训练场，上帝的训练场。他首先要训练父母，首先要训练父母，这个孩子才知道从这个父母的互动中，他知道什么是爱，什么是顺服，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饶恕，什么是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他不是只是挂在嘴上的，而且他也要学会从这个家里面接触的第一个组织，社会组织里面，他学习上帝是有次序的，上帝是有次序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有次序，不是大乱无章的做事情。什么次序？家里面什么次序？丈夫是妻子的头，这就是次序。这个家里面是有次序的，不是杂乱无章的。所以你能看到家庭是上帝他为什么建立这样一个家庭，他是一个训练场，他要在这个组织里头要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和我们的儿女，甚至管理好。第四点，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，甚至是管理教会的前提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，我读一下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所以管理自己的家庭，甚至是照管好神教会的一个前提。神要借着这个家庭来训练我们管理家庭，去应用到管理教会上面去。首先在家里面培训我们。下面我们思考如何去做，如何具体的去做。 如何去做？我们首先怎么样？父母要学习，父母要先从神那里领受学习。父母不是很好做的，而且不是都会做的，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做父母的。甚至有的牧者讲，这个世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就是这个父母没有任何的证件就可以上岗，我们就做上父母了，但是我们都不会做，所以必须要学习，从神的话里面去学习。第一个要学习父母的学习，然后跟孩子建立好关系，关系是第一位，你没有一个关系他理都不理你的。你从吃饭开始，你从在餐桌上一起吃饭开始，从小的事情开始谈论起啊，可以谈很简单的事情一开始，然后慢慢教导圣经里的话，跟孩子慢慢的开始一点一点的一起读经，不是一开始就把他拉过来读经，他一开始还听你，你可以这样做啊，一步一步的，这需要时间和耐心的。我们靠上帝的话连接在一起，靠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，最重要的父亲的心，你父亲的心要转向你的儿女，带领这个家里面一起读经祷告分享唱诗歌都可以，很短的时间都可以，最初的时候你可以三五分钟都可以，先唱一首诗歌可不可以？什么都不要做，我们今天就唱一首诗歌都可以的，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但是日积月累的效果会让你惊讶的。上帝不是看重你做了具体做了什么事情，他看重我们父母的心，你父母真的用心去做，三五分钟上帝都要使用，都要祝福你的家庭，知道吗？他要让你得亲，你就能得近前的后裔，上帝的祝福就会承借着你的家庭承受在你的子孙身上，上帝也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和你我的应许。这是我们父母要去做的，一点一点去做，需要时间和耐心去做的。第二点，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家庭当作一项事工，很少有人这样去做啊，很少，包括传道人。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，基督教的组织有什么事工呢？家庭事工，都听说过吧？家庭事工，有很多的，很多基督教的机构都有个家庭事工，它是帮助其他的家庭的，这个都非常的好，但是忽略了一点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每一个人他必须要把他的家庭当做一项事工去做，每一个人啊，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事工啊，关怀事工什么，很多事工是吧？儿童主日学、成人主日学，但是你把你的家庭当做一项事工去经营吗？你有没有投入去思想呢？去做呢？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一项事工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对于教会来讲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我们教会要以家庭为导向，而不是以节目为导向，不是说我办了多少的节目，而是要教导父母如何建造经营你的家庭的自己家庭的事工，将你的儿女切切实实的带到主的面前， 要做这样一件事情，从自己的家做起，从自己的家做起。当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被复兴起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个教会是不是都复兴起来了？教会一定复兴，一定复兴起来。这是为什么？又回到我们最初我讲的啊，为什么魔鬼撒旦他要借着我们人的罪性，我借着我们人的罪性来攻击这个结构的基础？他从攻击性别开始，让人性别混乱，从小孩子开始混乱，然后打破这个婚姻制度，同性可以婚姻，然后就破坏了家庭这样一个结构基础。他不需要直接去攻击你教会的，你这个教会自动就垮掉了，自己就垮掉了，因为这个基础没有了，上面的楼阁都会倒下来的。所以培养敬虔的后裔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托付，每一个人的托付，也是我们做父母的，每一个基督徒的，神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呼召。我在以前的分享里面也提到过，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托付。要实现这样的旨意，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，从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开始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具体的那个再如何去做，我就不细细的去讲。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可以停在这里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让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，来到你创造的起初，再一次思考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旨意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培养敬虔的后裔乃是你的在我们身上的托付，也是在我们身上生命中最重要的呼召。这个职责是崇高的，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旨意，乃是要从神所创造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家庭开始。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起来，来把自己的家庭当作一项事工，切切实实的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致羞愧，愿得你的称赞。愿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宝座，蒙你的悦纳。感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